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猫卡，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也很高兴您和我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了。说起来呀，昨天可是真热呀，圣何西一度是冲到了95度，出门呢就跟进了烤箱似的。虽然今天比昨天稍微舒服了一点，但是猫卡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别忘了多喝水，要记得防晒，尤其是午后的这段时间，太阳还是挺厉害的。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猫卡陪您一边吃午饭，一边聊一聊今天湾区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我们先说第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当心了。圣何西警方前两天通报啊，抓到了两名嫌疑人，嫌犯呢一连串就是在做抢金链的暴力劫案。这类案子呢，就是趁人不防备的时候，一把扯走脖子上的金项链、金饰等，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快，扯完了就跑了。所以警方也坦言说，最近圣何西这种抢金链子的案件呢，有上升的势头。猫卡呢要特别跟咱们的长辈啊，还有平时喜欢戴金饰的朋友说一句，出门在外啊，贵重的金链子尽量收到衣领里头，或者啊就干脆别戴了，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再戴起来。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别只顾着低头看手机，多留意一下周边的人。如果啊万一真的是遇上了，钱财呢都是身外之物，自身的安全呢是最要紧的，千万不要硬拽硬拉跟歹徒发生搏斗。记下了他的特征，赶紧去报警，平安是福啊，所以这份小心呢我们要放在心里头。说完了安全呢，再来说说圣何西孩子们上学的事儿。东圣何西的阿伦洛克联合学校阿拉姆洛克最近呢定下了新的学区总监，叫哈泽尔顿，他签的是3年合约，一直到2029年的6月，预计呢8月份正式上任。在这之前，猫卡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学区是请了一位临时的总监，撑了7月这一个月。那这位新总监呢，有10来年的当学区总监的经验，学区董事会希望啊，他能够帮助把学区从财务困境里带出来。说到这儿呢，也跟家长们交个底，阿伦沃克这两年呢确实是不容易，之前因为经费缺口关过几所学校，今年为了填补大约800万美元的赤字，也做了一些裁减。那这位新掌门上任能不能稳住阵脚，把学生人数拉回来，咱们还是拭目以待。教育啊是根本，孩子的事会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心。接下来的这一条呢是跟安居有关的，尤其您要是关注房子，关注 Palo Alto 啊那一带的话，上回咱们聊过加州那条鼓励在火车站、公交站附近多盖住宅的新法 SB79， 这两天呢又有新进展了。自从7月1号法案正式生效以来啊， Palo Alto 短短2个星期就收到了7个住宅开发商的申请，总共的规划约有253套住房，而且几乎啊都是赶在7月16号本地新限制生效之前递交的。为什么开发商这么赶呢？因为这个 SB79 原本是希望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多盖一些住宅，让年轻人和普通的家庭更容易找到住的地方。不过 Palo Alto 的市政府认为开发的速度不能太快了，因此呢就另外定了一套更严格的规定，把建筑的高度和住宅数量都缩减了。所以呀，不少开发商就选择赶在这个新规定上路之前啊提出申请，希望还能按照原来的标准和规划。对居民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几年火车站周边还是会有机会新增一些公寓和公有的产权住宅，住房公用呢有望，住房的供应啊有望增加，只是新增的数量可能没有州政府原来想的那么多了。如果您想了解关于 SB79 到底是什么，对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影响，那就请您发住房两个字，住房两个字啊，到961961，摩卡呢给您一份简单易懂的大白话解读，告诉您这项新住房法到底跟谁有关，该去哪里查询。 下面的这条新闻呢，跟每个月的水电煤气账单有关。东湾联合市的朋友请留意了，市议会7月14号以5-0一致通过，决定把一项公用事业用户税延期案交给今年11月3号的选民公投。那什么叫公用事业用户税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大家每个月缴电费、天然气、电话和有线电视等账单的时候，会另外再缴5%的税。这项税是2020年由选民投票通过的，原本是到2028年年底到期的。这一次不是加税，而是希望维持现有5%的税率，再延长9年，就一直到2037年的年底。市政府表示，这项税收每年约有700万美元，会用在警消服务、道路维修、青少年活动以及长者服务等公共项目。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您是年满70岁的居民，或者是符合低收入资格，可以申请豁免，不用缴这项税。那至于这项税该不该继续，就留给联合市的选民在11月3号投下决定性的一票。联合市的朋友，如果您想知道这项公用事业用户税的豁免申请怎么办，找谁去办，请您发用户税到961961，关键字是用户税三个字啊。摩卡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接下来的这一条啊，特别的暖心，也特别的提气。帕罗奥托啊，有一支高中生团队自己动手造出了一辆靠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您想想啊，一群10几岁的孩子从设计到动手，把课本上的物理工程知识变成了一辆真能跑的车了，这份钻研的热情真的是很了不起。摩卡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心里就特别高兴。咱们湾区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高楼大厦，摩卡觉得了啊，就是这些愿意动脑敢做敢想的年轻人。那也借这一条呢，给正在暑假正在琢磨点什么的孩子们打打气，不要小看了自己手里的每一个小实验小点子，说不定哪一天呢，就能变成改变世界的大事儿。不过话说回来啊，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追梦想，身体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本钱。接下来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好消息，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由高品质的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了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特别适合日常的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西洋参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是日常滋补的佳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也曾经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和餐后的血糖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您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去购买，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或者您就发送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的链接。说到健康，猫卡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要亲自体验。那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这个周六啊还没有安排，猫卡呢就想邀请您来希望之声的门店坐一坐。一直听我们介绍红海参、黑膏滋、韩国黑参，刚才猫卡也一直在讲这个黑膏滋是吧？您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产品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那这个周六啊就不用猜了，也不用买，我们现场有3款产品，这3款产品都可以免费试吃，您喜欢了之后啊再做决定，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前2周做了一次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大家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您正想帮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挑选这个保健的产品，但是却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不妨啊就带着他们一起来亲自尝一尝看一看，比听别人介绍更放心。我们电台一直在做这个广告，所以呢您呢就来试一试。我们当天啊除了免费试吃红海参、黑膏滋还有参黄黑参系列的产品呢，还有全线85折，就是红海参买30支送1支，买60支送2支，或者是黑参切片一盒，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韩国黑参系列产品下单再送红海参1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购买任意红海参或者是参黄黑参产品，再送250周年的纪念币1枚。 购买满额呢，还能获赠国庆摆件和纪念的酒具。不过这些产品、这些赠品啊，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黑高丝现在呢也有少量的现货，以前我们经常卖断货，有现货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呢您到店来购买现在就有现货，到了店里之后呢还可以立刻减$10。所以如果您周六有空，就把这里当做一个周末的小聚会，过来尝一尝，聊一聊，不一定要买东西，您就先体验，先比较，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最重要。您就发送健康到961961啊，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会把活动的地址和详细的信息发送给您。好，说完了健康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和家有关的周末活动。如果您一直想加建 ADU， 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想提高房屋价值，增加租金的收入，千万别错过了阿里建筑举办的 ADU 施工现场 Open House。 这个活动啊，将于7月25号，也是在本周六啊，上午的10点，在圣何塞的 Evergreen 优质学区举行。现场开放参观全新完工的749平方英尺、两房两卫的 ADU， 让您亲眼了解设计的规划、施工的品质以及实际居住的空间。活动的当天呢，阿里建筑专业团队还会现场解答大家最关心的 ADU 的申请流程、设计的规划、政府的审批、施工的周期、建造的预算呢，以及如何提升房产价值，让您一次就能了解清楚，不用走弯路。当天签约还可以获得专属的好礼，包括戴森的吸尘器以及$3000的代金券，优惠度是很高的啊。他们也是名额有限，所以呢，欢迎您提前预约，电话是408-900-6688，408-900-6688。建 ADU 啊，猫卡觉得就选一下阿里建筑，因为他们累计了完成1500多套的 ADU 的项目了，所以呢，您可以让专业的团队帮您把想法变成现实。好，以上呢就是几个周末的活动，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做参考。今天的湾区新闻就跟您说到这里。广告之后啊，摩卡想跟您聊一个生活里的小发现，它就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给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资讯啊。前面摩卡讲了，我们这个周末在我们电台有一个试吃的活动，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请您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摩卡会把详细的资讯发送给您。还有呢，刚才在后台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对阿里的 ADU 啊很感兴趣，那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发 ADU 三个英文字母到961961，你也会得到详细的资讯。摩卡还看到后台啊，尾号是5959的我们这位忠实的听众，他说他正在购物呢，还在听摩卡的节目，一边买东西一边在听，非常的感谢您啊。另外呢，前面摩卡也讲到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那没有听到的听众朋友呢，下一次呢记得要早一点打开啊。资讯说完之后啊，接下来摩卡想跟您分享一个我生活里的小伙伴，他呢就是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柠檬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家里有没有这种柠檬树啊？如果您家里种了柠檬树，请您回复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回复没有，把您的答案发短信到961961。看看啊，摩卡想看一下都谁家里种了柠檬树啊，要是有就发有，没有的话就发没有啊，发送到961961。那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啊，我家院子里啊就有这棵柠檬树，说来很神奇，它不像有些果树啊一年只热闹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柠檬树真的是好努力啊，它感觉它永远都在工作啊，一年四季总是看到树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果子，有的是刚冒出来的小绿果，有的呢已经慢慢转黄了，还有一些金灿灿的挂在枝头，在加州的阳光下特别的漂亮。 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都会下意识地看它一眼，因为有的时候摘两颗泡水啊，有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挤一点柠檬汁，有的时候啊，朋友到家里来，临走之前我再摘几颗让他带回去。因为摩卡我本来啊就特别喜欢柠檬，所以每次看到树上结满的果子，心情特别好。有朋友来家里啊，总会站在树下说一句：“哇，这棵树也太能结果了吧！”真的是，后来我发现啊，哎，原来湾区很多的朋友家里都有柠檬树啊。刚才，尾号是5959的听众马上就发来了，说有啊，对呀，尤其是家里有 house 的朋友啊，院子里都常常会种上一棵。一到夏天啊，树上的柠檬会越来越多，一个人根本就吃不完，于是呢就开始送邻居啊，送朋友啊。有的人呢，干脆啊，家门口放一个篮子，上面写着 free lemons。就是欢迎路过的人自己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摩卡每次看到啊，哎，就觉得特别温暖。人和人之间其实不一定要送什么贵重的礼物，就是几颗刚摘下来的柠檬啊，就足够让人开心了。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湾区的一点。这里啊，不仅天气适合种水果，也特别适合分享。哎，刚才有一位尾号是1123的听众啊，他说他的家里也有柠檬树。对呀，柠檬树我觉得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做菜呀、喝水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因为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这种酸酸的水果，现在家里啊又有了这棵柠檬树，我就开始研究啊，这个柠檬它都有什么吃法啊，它可以泡水，可以做菜，可以做甜点哈，有的人把它放进沙拉里，有的人拿它来腌肉，还有的人呢，把柠檬皮留下来做天然的清洁剂。你看这小小的一颗柠檬好像全身都是宝，可是呢，有趣的就是我们天天看到它，却很少真正的去认识它。今天呢，摩卡呢就想陪大家聊一聊，就是好好认识一下这位陪伴我们很久的老朋友。说到柠檬啊，我小的时候啊，经常切一小块就直接咬着吃，感觉啊那股酸劲儿过了之后啊，很爽口，特别的过瘾。每次我妈妈看到我这样的时候呢，就会闭上眼睛，让我离她远一点。所以呢，听众朋友，您怕酸吗？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吃，但是就已经感觉很酸了，会这样吗？其实啊，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我们的身体啊，对酸味特别的敏感。就是看到酸的食物啊，大脑就会提醒口腔准备好了，要分泌口水了。所以很多人光是看到别人咬柠檬，自己的嘴巴就已经开始发酸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是这样吗？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柠檬总是能让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不过真正让全世界都喜欢柠檬的，并不是因为它酸，因为酸好多人是很怕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营养。很多朋友一听到柠檬，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维生素 C 呀？是的，小的时候只要一感冒，妈妈总会说多吃点水果，补充一点维生素 C。虽然现在的医学研究告诉我们说，维生素 C 呢并不是感冒的特效药，不会因为今天喝了一杯柠檬水，明天的病毒就没有了。但是呢，它确实是人体每天都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素，它会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也会参与伤口愈合，还能帮助身体吸收植物里的铁质。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中午您吃了一盘菠菜，或者是豆类豆腐，再搭配一点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那你身体吸收铁质的效率呢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营养师呢常常会建议多吃各种不同颜色的新鲜蔬菜水果，而柠檬呢就是其中不错的一种选择。除了维生素 C， 柠檬里头还含有钾。很多朋友一听到钾就会想到香蕉，其实柠檬里边也有，只是没有香蕉那么丰富。钾呀，对于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还有心脏正常功能，都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包办所有的营养，真正健康的关键还是均衡饮食了。有时候啊，我站在院子里摘柠檬，看着树上一颗颗成熟的果子，就觉得很开心。大自然好像一直都在提醒我们，真正对身体好的东西啊，很多时候都长得很普通，它又不会跟你说话，大声告诉你说，吃了我，马上年轻10岁，对吧？它只是安安静静地长在那个地方，每天一点点， 把阳光、空气和时间都慢慢变成了果实。而健康呢，其实也是这样，不是说今天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今天吃了一个什么就变好了，而是每天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就像我们平时喝水一样。很多人都觉得白开水啊没有什么味道，可是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一整天下来就会喝好几杯，对不对？可是如果啊切两片自己院子里的柠檬放进去，闻到那股淡淡的清香，整杯水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我有一次啊请朋友来家里，天气很热，我问他说喝什么，他说白开水就好，然后我就顺手到院子里摘了一颗柠檬，切了两片放进杯子里。他喝了一口笑着对我说，哎，奇怪啊，明明是水可是就觉得高级了一点。我们两个人当时都笑了。对，其实不是那杯水真的变高级了，而是生活里啊多了一点阳光，多了一点水果的香气，多了一点分享的心情，平凡的一天呢就会变得特别一点。说到这里啊，可能已经有朋友在想说，摩卡，那我每天早上喝一杯柠檬水是不是就特别的健康？现在网络上啊，关于柠檬的说法真的是很多，有的人说能减肥，有的人说能排毒，有的人说能美白，还有的人说了说喝了以后啊身体就会变成碱性体质。听起来啊好像这一颗柠檬啊什么都会，摩卡呢就看了好多好多啊。那到底哪些是真的呢？哪些又需要打问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减重啊，很多朋友开始减肥的时候啊，第一件事就是买柠檬，总觉得每天早上泡一杯柠檬水啊，体重啊就会慢慢的下降了。虽然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医学去证明柠檬本身具有燃烧脂肪的效果，不过它确实可以帮一个很大的忙。怎么说呢？假设您以前啊每天喝一大杯奶茶或者是喝汽水，后来把其中的一杯换成了柠檬水，那一个月以后啊体重真的有可能慢慢下降，不是因为柠檬把脂肪消灭了，而是因为您少喝了很多糖。一杯柠檬水几乎没有什么热量，却有一种天然的果香，让人会觉得比较满足。真正帮助我们的其实呢是这个改变。有时候啊健康就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去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而是每天少一点糖，多喝一点水，时间久了身体慢慢的就会给我们答案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喝柠檬水可以增强免疫力。这一点呢倒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柠檬它富含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确实是人体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素。不过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还是前面说到的，喝一杯柠檬水呢并不会让病毒看到你就自动绕路，真正影响免疫力的还是每天睡好觉，规律的运动，然后吃的营养均衡。就像我们平时把健康比作盖房子一样，柠檬是其中的一块砖，它很重要但不是全部。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夏天啊，好多女性的朋友就会问我说，摩卡，喝了柠檬水真的会变白吗？其实啊主要啊医学上我看了一些资料，他说皮肤的颜色主要还是跟遗传和紫外线有关，但是维生素 C 可以参与胶原蛋白的形成，对维持皮肤的健康有帮助。但是也不是说喝了几杯柠檬水肤色就会有明显的改变，真正让皮肤状态好的反而是一些听起来很普通的事情，就是睡眠充足，多喝水，还有呢就是出门要记得防晒，这些坚持下来比任何神奇的偏方都更靠谱。还有一个说法，毛卡以前也听过，有人说柠檬这么酸，喝进去以后都是碱性的，所以可以改变身体的酸碱值。后来我查了一些医学资料才知道，我们身体本来就有很强的调节功能，血液的酸碱值啊会由肺脏、肾脏等器官维持在很稳定的范围，并不会因为喝了一杯柠檬水就发生明显的改变。所以与其担心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碱性体质，还不如就每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适度的运动啊，这些才是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那柠檬还有哪些很少人知道的优点呢？因为它含有天然的柠檬酸盐，对于部分容易形成某些类型的肾结石的人来说，在医生的建议下，您适量的摄取富含柠檬酸盐的食物，可能有助于降低结晶形成的机会。 当然，这不代表柠檬水可以治疗肾结石。如果已经有相关的疾病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最后呢，摩卡也想提醒大家一个小细节，柠檬虽然好，但是不用泡得太浓。有些朋友一杯水里挤了好多的柠檬汁，喝起来很酸很酸，觉得这样才健康。其实柠檬酸对牙齿的珐琅质啊有一定的影响，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用足够的水去稀释，喝完了以后呢，再用清水漱漱口，这样呢，对牙齿的腐蚀会变小。如果您本身有胃酸过多，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也不要空腹喝酸的柠檬水，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就好。那说了这么多，摩卡就发现柠檬其实很像我们生活里的好习惯，它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不会因为今天喝了一杯明天就年轻十岁。可是如果它能提醒我们每天多喝一点水，多吃一点水果，少喝一点含糖的饮料，那它已经就是默默地帮了我们很多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健康并不是靠一种超级的食物，而是很多的小习惯加在一起。说到这里，摩卡想问您一下，如果您家里有柠檬，您最常拿它来做什么呢？A. 泡柠檬水 B. 做菜调料 C. 放到最后忘了吃了 A, B, C 啊，您是哪一种啊？泡柠檬水还是做菜调料，还是说放久了就忘了？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961961，也欢迎跟摩卡分享您家里的柠檬小妙招，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啊，我就会念到您的留言。感谢您今天中午陪猫卡一起认识这颗小小的柠檬。明天呢，我们继续聊聊它更多不为人知的小妙用。今天的广告之后，猫卡想继续和您聊昨天那个熟悉又温暖的话题，就是一首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声音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里的记忆。昨天我们聊到了邓丽君，她的歌声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依然能够打动不同年龄的人呢？为什么很多人在多年以后再次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还是会忍不住想起过去的人、过去的故事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走进邓丽君的音乐世界。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啊，在961961的短信平台，摩卡看到了我们听众发来的互动，然后呢，有自己怎么去用柠檬做好吃的，然后怎么去用柠檬。那明天呢，摩卡呢就会把这些听众分享的内容呢在节目中公布，今天呢就不剧透了。非常感谢尾号是5959，还有尾号是1123的听众朋友，还有一位啊跟摩卡互动的尾号是0536的听众朋友，他说呢，他是用柠檬来做调味料，感谢您的参与。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聆听了邓丽君血液里那份化不开的原乡情结，感受了她作为眷村女儿对故土海峡的深切眷恋。今天呢，摩卡想带您把目光投向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大陆民间，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代。刚刚走过10年浩劫的大陆同胞，在长期的精神禁锢之后啊，突然听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那个声音不教条，不激昂，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口号，却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赢得了10亿人的掌声。也有人把它称作10亿个掌声啊。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声是一剂良药，温柔地解构了冷酷的阶级斗争，悄然地唤醒了人们对人性和尊严的追求。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岁月，去见证温柔所蕴含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年在大陆引发巨大的轰动，却也曾被官方打上特殊标签的代表作《美酒加咖啡》。刚刚我们听到的《美酒加咖啡》，在今天看来啊，是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流行歌曲，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陆，它却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禁歌。那个时候的大陆社会，高亢激昂的阶级斗争口号依然是余音未了。 大街小巷播放的都是充满批判色彩的红歌。在中共看来，流行音乐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黄色歌曲，会腐蚀青年人的革命意志。然而，人性的本能是无法被彻底禁锢的。随着走私的板砖录音带和翻录磁带悄悄地流入到中国大陆，邓丽君的名字啊，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民间流传开来。人们在深夜里拉上窗帘呢，把收音机和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小，如饥似渴地偷听着这个来自海峡彼岸的声音。美国的主流媒体在后来的历史回顾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场景，说当时的中国大陆年轻人第一次发现歌曲原来还可以这样唱，不用扯着嗓子呐喊，不用带着愤怒的表情，而是像一个老朋友在耳边低语，俏皮轻快，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他用最朴素的民谣曲调打破了当时大陆乐团长达数十年的沉闷与教条。
谢谢。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一句句家常的叮咛，一声声临别的挂念，这些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歌词，在那个习惯了宏大叙事的年代，给无数的大陆同胞带来了精神上的强烈震撼。海外的华文媒体在一篇文化社论中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共的党文化长期去宣扬阶级斗争和仇恨哲学，要求人们消灭个人的私情，服从于政治集体的需要。而邓丽君的出现恰恰是对这种党文化最无声也最有力的解构。她的歌声里没有敌人，没有批判，没有阶级划分，他唱的是母女之间的叮咛，是恋人之间的思念，是朋友之间的关怀。他用极致的温柔对抗了时代的冰冷，他用传统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唤醒了人们心中被压抑已久的恻隐之心和爱护之情。当中国大陆同胞在深夜第一次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时流下的眼泪，不仅是因为歌曲的旋律动人，更是因为他们重新找回了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和表达爱的权利。这种真与善的觉醒是任何政治强权都无法阻挡的。下面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跨越时空唤醒无数人心灵善念的传世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让人们重新找回了爱的权利，而邓丽君的歌声并不止于儿女情长，她还带来了充满生活气息与自然之美的画面。南海姑娘就是这样一首轻快明朗带着海岛风情的作品。歌中描绘的南海姑娘淳朴善良，美丽动人，就像一股清新的海风，吹散了那个年代的沉闷和灰暗。它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多样的演唱风格，更让大陆的听众通过歌声看到了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图景。那里有蓝天碧海，有椰林婆娑，有自由自在的人间烟火。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自然向往进一步瓦解了僵化教条对人心的束缚，让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更深层的慰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充满南国风情的动人歌曲《南海姑娘》。邓丽君的歌声啊，就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被政治隔绝的两岸。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中共的官方多次的发起针对邓丽君歌曲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收缴磁带，严厉处罚偷听者，但结果却是越近越热。根据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当时甚至连许多中共的高层官员和军人私底下也是邓丽君的忠实歌迷。两岸的民众虽然在空间上被严密的隔绝，但是在精神上却因为同一个女子的歌声达成了一种奇妙的不言而喻的默契。邓丽君本人虽然身在台湾和海外，但是她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大陆同胞对她的疯狂热爱。她没有因为自己被官方批判而感到愤怒，反而充满了对大陆歌迷的悲悯与感恩。 在一次海外的演唱会上，他动情地对台下的观众说，我知道海峡那边的同胞很喜欢我的歌，我希望能用我的歌声带给他们快乐，带给他们一丝丝的安慰。邓丽君用她纯净的艺术生命穿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在她的歌声里，两岸中国人不再是战场上对峙的敌人，而是同根同源，拥有相同情感血脉的同胞，这就是艺术的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何日君再来》曾被无数次赋予政治解读，但是在邓丽君和大陆同胞之间，它只是一份最深沉的精神期盼与遥相呼唤。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首《何日君再来》唱出了那个时代两岸华人心中共同的期盼和无奈。回顾那段十亿人掌声的历史，摩卡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邓丽君的故事对生命的启迪。当一个社会充斥着仇恨、斗争和冰冷的口号的时候，最能拯救人心的往往不是更强硬的对抗，而是最纯粹的温柔和善良。邓丽君用她的高尚人品和纯真的歌声做到了政治力量无法做到的事，她连接了人和人的心，他让几十年前那些在迷茫和痛苦中挣扎的灵魂重新看到了人性之美，重新燃起了对美好、对善良的向往。真正的艺术是用来唤醒善念的，正如大圣贤所言，善的力量就像水一样，看似至柔，却能穿透世间最坚硬的铠甲。感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摩卡将带您跟随邓丽君的足迹飞向大洋的彼岸，去看看这只异国的孤雁是如何在国际的舞台上顶住偏见，用尊严与才华向世界弘扬中华古典文化之美。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